各位长辈、弟兄姊妹，我们安息的晚上平安。今天晚上日落，我们又进入到一个美好的安息圣日的光阴。那么，我们也感谢主的恩典，保守我们以上六天都有平安。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也怀着喜乐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迎接主的安息圣日的来到。那么今天晚上啊，我们借着迎接安息日的光阴，我们来学习主的话。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要分享的主题还是祷告蒙垂听的秘诀这一个系列的第七讲，禁食祷告。本来我们这一个系列计划的是一共是七讲，但是因为我们又加了一讲，所以就变成一共有八讲。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第七讲，也就是祷告蒙垂听的秘诀这一个系列的第七个秘诀，禁食祷告。那么在开始之前，我们要先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再一次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主啊，你又保守我们以上六天的光阴平安。今天晚上日落，主你又将这美好的圣日赐给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的缺乏，我们的需要。因为我们操劳六天，我们在灵性上，我们在信心上，我们在属灵的方面还是在肉体的方面，就主啊，我们都非常疲乏，我们都非常缺少，我们需要这一天，我们需要安息圣日的光阴来亲近主。愿主加添给我们力量，使我们的身心灵都在你里面得以复兴。感谢赞美主的恩典。就主啊，也求主赦免饶恕我们的一切过犯和罪恶，因为主你就是爱，因为主你有恩典有怜悯，在你有赦罪之恩。求主按着你丰盛的慈爱，按着你的大慈悲，赦免饶恕我们的一切过犯和罪恶，使我们的祷告能够升达到天父的面前，使我们的祷告能够被你听见，能够被你所应允。赐给我们有一颗悔改的心，赐给我们有一颗恨恶罪恶的心，让我们可以追求圣洁，让我们可以像我们的先祖先贤们一样，能够追求与你同行。感谢赞美主的恩典，也求主保守我们的学习，使我们不遇见试探，让我们进入真理，赐给每一位都有悟性、聪明和智慧。愿圣灵保惠师启迪每一位，使我们都能够进入真理。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天父。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晚上我们要分享的是祷告蒙垂听的秘诀这一个系列的第七讲，禁食祷告。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主题经文，在马太福音第17章21节。在马太福音第17章21节，圣经告诉我们，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或者不能赶他出来。门徒问耶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把这个鬼赶出来？那么耶稣说，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祷告蒙垂听的秘诀，其中有一个方面就是需要禁食祷告。禁食祷告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祷告，就是说我们需要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我们才需要禁食祷告。因为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呢，我们是不需要禁食祷告的。只有在一些特殊的、比较重要的情况之下呢，我们才需要禁食祷告。但是呢，有很多基督徒啊，他们从来都没有禁食祷告过。他们从来都没有禁食祷告的经历。那么这个也是不应该的。那么为什么人不愿意禁食祷告呢？弟兄姐妹，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禁食祷告呢？因为我们贪图美食，甚至啊连少吃一顿都不愿意。正如圣经保罗告诉我们的，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肚腹，贪图享受，贪图安逸，贪图美食，他所服侍的乃是他自己， 因此他的神就是他自己，他以自己的嘴巴，以自己的肚腹为神，甚至连进食一餐都不愿意。但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在特殊的情况之下，我们是需要进食祷告的。我们知道，我们的救主耶稣，他30岁受洗，30岁开始他的传道事工。所以弟兄姊妹，30岁乃是耶稣生平的转折点。那么耶稣30岁受洗之后，他就来到了旷野。他在旷野做什么呢？乃是进食祷告。那么耶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进食祷告呢？因为这个时候呢，他要开始了他的传道的事工。他在开始这一个传道事工之前，他需要进食祷告，他需要默想他的事工，他需要领受圣灵的充满，才能够有力量的、有能力的完成这一个传道的工作。所以在开始传道事工之前，那么耶稣呢，他首先在旷野进食祷告，而且这不是一个一般的祷告，而是他进食了40昼夜。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圣经的记载，在马太福音第4章第1节、第2节，在马太福音第4章第1节到第2节，圣经告诉我们，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进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也就是催促到旷野，要去默想他以后的传道事工，要祈求圣灵的恩典能够帮助他进行传道的工作。所以他凡事给我们留下了榜样。那么他这一次进食了40昼夜，不吃也不喝，所以这乃是一个神迹，是上帝的能力托住他，使他能够进食40昼夜。所以他又饥饿又干渴，他进食了40昼夜，在他最软弱、最疲乏、最需要饮食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撒旦知道他的机会来了，所以他就抓住耶稣最软弱的时候来试探耶稣，让耶稣把石头变成食物吃了。但是弟兄姐妹，耶稣得胜了。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他的第一个试探就是饮食的试探，就是口腹之欲的考验。为什么呢？为什么耶稣第一个试探乃是饮食的试探呢？因为人类是在饮食上跌倒的。亚当和夏娃他们都是因为吃而跌倒而犯罪，所以耶稣他的第一个试探也同样是吃与不吃，就是饮食的口腹之欲的试探。亚当在什么地方跌倒，那么同样耶稣就要在什么地方得胜。那么我们也看到，历世历代以来，饮食就是口腹之欲，对人类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圣经告诉我们，人又吃又喝，甚至以自己的肚腹为神，以嘴巴以吃为神。很多人每天都在讲究吃什么啊，喝什么啊，甚至连基督徒都是如此。这就是人不愿意进食的原因，就是因为贪图美食。但是耶稣却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榜样，他进食了40昼夜，在最软弱、最疲乏、最需要饮食的时候，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以经上记着说，得胜了仇敌最猛烈的试探。可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完全不饿的情况之下，我们在吃的饱饱的，我们吃饱的情况之下，我们还不能胜过我们的口腹之欲。弟兄姊妹，你不惭愧吗？我们都很惭愧。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会进食，我们要意识到，我们需要战胜我们的口腹的欲望。我们的欲望需要受到我们理智的支配。我们的理智 乃是上帝所给我们的一道安全门。我们的理智不要为试探打开门路。我们的一切欲望，食欲、情欲等等各方面的欲望，我们都要受到我们理智的管控，理智的支配，不能去放纵我们不好的欲望。所以我们看到了，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之下，那么耶稣他进行了特别的祷告，就是禁食祷告。所以在他的事工开始之前，他来到旷野禁食祷告40昼夜。那么后来耶稣在选立12使徒的时候，他也整夜祷告。那么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他也是整夜祷告。那么在客西马尼园，他要为我们的罪被献上为祭时，那么耶稣也同样的，他在客西马尼园三次祈祷。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我们需要进行一些特殊的祷告。我们可以谈一谈这方面的一些例子，比如在旧约时代，王后以斯帖，当犹太人正在面临灭族的危机的时候，那么以斯帖就说，我们要禁食祷告。我们来看圣经在以斯帖记第四章第十五节读到第十七节。在圣经以斯帖记第四章十五节读到第十七节，圣经告诉我们，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遭拒书参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当乃曼的诡计得成，要毁灭所有的犹大人的时候，就是说犹大人他们遭遇了灭族的危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莫迪改就赶紧找到了以斯帖，以斯帖就回报莫迪改说，我们要禁食祷告，要通知所有的犹大人都禁食祷告，那么我和我的宫女也要禁食祷告，三天三夜不吃不喝。所以上帝就垂听了他们的祷告，就败坏了仇敌乃曼的诡计，就拯救了犹大人。那么还有但以理为犹太人的回国而祷告，在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二节第三节，但以理书第九章的第二节到第三节，圣经告诉我们，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上帝祈祷恳求。所以当但以理得知耶路撒冷被掳70年为满的时候，那么眼看着还有两年就满了70年，所以眼看着70年马上就满了，所以但以理呢便披麻蒙灰禁食祷告。那么同样的，上帝也垂听了先知但以理的祷告，使犹太人在满了70年的时候回国重建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这都是一些特殊的情况，就是特别重要的事情，特别重大的事情。还有尼希米他要回国建造城墙的时候，我们看尼希米记第一章，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四节。在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四节，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第四节，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上帝面前禁食祈祷。当尼希米他听说犹大人啊在耶路撒冷遭这个凌辱遭大难的时候，并且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焚烧的时候，尼希米的心啊就好像被刀刺透，非常难过，非常忧伤，他为自己的祖国忧伤， 他为上帝的耶路撒冷忧伤，他为上帝的百姓忧伤。那么今天我们是否为教会忧伤？于是尼希米便怎么样啊？他就便禁食祷告，悲哀哭泣，在上帝面前禁食祷告。所以后来上帝就赐给尼希米机会，能够回去成为犹大省的省长，能够重新修造城墙。当然还有外邦的尼尼微大臣约拿传警告给他们，于是尼尼微大臣他们就从至大的到最小的，从上到下，甚至连牲畜，他们都禁食祷告，认罪悔改。我们看圣经在约拿书第三章第四节读到第九节，在约拿书第三章第四节到第九节，圣经告诉我们，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上帝，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藏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上帝，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上帝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尼尼微人听见约拿的警告，便禁食祷告，认罪悔改，披麻蒙灰，甚至连王都怎么样啊？都连王，连王啊，都走下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衣，甚至连这一个牲畜都要禁食。所以你可以看到，尼尼微大臣他们的禁食啊，是何等彻底，他们的祷告，他们的认罪悔改是多么的彻底，发自内心。那么他们不但祷告，不但认罪，他们还怎么样啊？他们还离开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不但要认罪悔改，还需要放弃罪恶，放弃恶行。单单祷告而不悔改，单单禁食祷告而不放弃你手中的罪恶，那么上帝会不会听啊？不会听。单单祷告而不悔改，上帝是绝不会听的。我们要记住，祷告是悔改的表现，禁食是悔改的表现，禁食是外表，悔改才是内心。禁食是表象，是外在，而悔改才是本质，悔改才是真正的意义。所以单单祷告而不悔改的人，上帝是绝对不会听。我们需要像尼尼微大臣的人一样，不但要认罪悔改，更需要离开罪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尼尼微大臣他们遭遇了灭顶之灾，因为约拿传警告说，再过四十日，尼尼微大臣必倾覆。所以他们就怎么样啊？合成的人从最大的到最小的，他们都禁食祷告，披麻蒙灰。这是尼尼微人的祷告。那么我们再看一个以色列人他们的为罪的祷告。我们请翻开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第五节读到第六节。在撒母耳上第七章第五节到第六节，圣经告诉我们，撒母耳说，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禁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好，圣经我们读到这一个地方，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敬拜偶像，他们犯罪作恶，所以上帝使他们约柜被掳。后来约柜停放在基列耶林二十年。 那么这个时候呢，上帝差遣先知撒母耳去责备以色列人，于是以色列人他们听从了撒母耳的责备，他们就怎么样啊？他们就认罪悔改，然后呢禁食祷告。所以弟兄姊妹，认罪悔改审查己心的时候，我们需要禁食祷告。什么是禁食祷告？禁食祷告就是要立定心志，立定志向，立定心志不再犯罪。立定心志是表明我们对罪恶的憎恨，是表明我们内心彻底的悔改。所以我们借着禁食祷告向上帝表达我们内心对罪恶的恨恶，表达我们内心的悔改。所以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之下，我们需要进行一些特殊的祷告，就是禁食祷告。那么还有在奉差传道的时候也需要禁食祷告。我们看使徒行传第13章第2节第3节，使徒行传第13章第2节到第3节，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造他们所做的工，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效法了耶稣基督在传道之前的禁食祷告的榜样，所以于是呢，使徒们啊，他们在奉差传道之前，他们禁食祷告，求问圣灵的指引。所以在奉差遣去传道之前呢，我们需要禁食祷告，祈求上帝的圣灵啊与我们同在，指引我们，帮助我们。那么还有选立圣职的时候，选立圣职人员，按立圣职人员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禁食祷告。使徒行传第14章第23节，使徒行传第14章第23节，圣经告诉我们，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禁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所以弟兄姊妹，在选立圣职，在按立圣职的时候啊，我们需要禁食祷告。所以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之下，我们需要进行一些特殊的祷告，就是禁食祷告。正如耶稣告诉门徒的话，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也叫不能赶他出来。所以祷告蒙垂听的秘诀，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之下呢，我们需要进行一些特殊的祷告，就是要禁食祷告。那么关于一些禁食的方式啊，我们以后呢，我们可以再分享这一个方面。那么今天我们不再分享这一个方面，因为禁食的方式呢也是不一样的，根据不同的情况，这个禁食的方式呢也是不一样。那么禁食的方式大致上来讲一共有三种方式。那么第一种方式就是单单禁食而不禁水。那么第二种方式是可以吃一些简单的食物。那么第三种方式是完全的禁食和禁水。那么不同的情况啊，我们会采用不同的禁食的方式。那么为健康而禁食，或者为明白圣经而禁食祷告的话，那么就可以喝一些水，或者呢吃一些简单的食物。但是我们如果为认罪啊，就是为认罪悔改而禁食祷告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吃也不能喝，要完全的禁食。或者我们遭遇一些特别重大的事情，我们需要禁食祷告的情况之下，我们也不能吃也不能喝。所以不同的情况它的禁食方式呢也是有所不同。那么关于这一个方面呢，我们今天就不再着重的讲这一个方面，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呢，我们可以再讲一讲禁食的方式。因为今天我们这一课呢，我们主要讲的是祷告蒙垂听的秘诀，就是禁食祷告。主要谈到的就是为罪而禁食祷告。为什么你的祷告不蒙垂听？就是因为罪恶 使你与上帝分离。为什么你的祷告不蒙垂听？不是因为上帝没有能力，不是因为上帝没有怜悯，而是因为你的罪阻碍了你领受上帝恩典的机会。打一个比方来讲，这一个水龙头啊，你打开了之后却没有水流出来，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这个水龙头它里面的管道啊给堵住了。那么同样的，为什么你不能够领受上帝的恩典呢？乃是因为罪把这个管道给堵住了。所以你需要呢认罪悔改，你也需要放弃罪恶。所以我们要讲一讲禁食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是禁食？禁食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我们看圣经在约珥书第二章12节到13节。在约珥书第二章12节到13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上帝。所以什么是禁食呢？就是要一心归向上帝。什么是一心归向上帝呀？就是要除掉你的罪，除掉你的偶像，把你心中的罪恶放下，你心中所留恋的，你心中所恋恋不舍的，你心中所爱慕的罪恶都要完全放下。这才是真正的禁食。十三节就告诉我们，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弟兄姊妹，禁食并不是把衣服撕裂。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啊，他们在遇到可憎恶的事情，就是他们表达他们憎恶的时候啊，他们会把胸口的衣服撕裂，以表示他们心中的憎恶。但是圣经里面上帝告诉我们，我们禁食祷告，其本质，也就是其真正的意义呢，并不在乎我们的衣服撕裂，而在乎我们要撕裂心肠。不在乎我们外表做的是多么的楚楚可怜，多么的哀动，不在乎外表的这种哀动，不在乎外表的这种披麻蒙灰啊也好，还是这种什么样的行为，而在乎内心的悔改，在乎内心我们要破碎。所以弟兄姊妹，真正的禁食乃是撕裂心肠，而不是撕裂衣服。真正的禁食就是放弃罪恶，转向上帝。所以禁食不是立功之法，不是说我禁食了我就敬虔，不是说我禁食了我就信仰更好。上帝听我们祷告也不是因为我们禁食，禁食不是本质，悔改才是。我们不能说上帝啊，因为我禁食了，所以你要听我的祷告。禁食不是功劳，不是立功之法。我们看圣经在路加福音第18章第9节，读到第14节。路加福音第18章9节读到14节，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我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直垂着胸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至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为什么这一个法利赛人的祷告不蒙垂听呢？他有没有禁食啊？他当然有禁食，他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呢。而且他还怎么样啊？他还自认为自己不勒索，没有不义，不奸淫。 他说，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呢，并且我都忠心地奉献了十分之一。虽然他进食了，他的行为也比这一个税吏更好，那么为什么他的祷告不蒙垂听，反而这一个罪人，这一个税吏却蒙垂听呢？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因为这一个法利赛人，他心中有什么？骄傲。他心中至高自大，他心中骄傲，自以为意。他心中有没有认识到他是一个罪人啊？根本没有这个意识。他为什么没有这个意识呢？他为什么认为自己不是个罪人呢？因为他认为他没有犯罪。他说，上帝啊，我没有不义。上帝啊，你的话我都遵守了。所以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义人，他认为自己是没有罪的。所以他看不到他的罪。他心中有着自以为义，他心中有着一种骄傲和自高自大的心。那么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乃是因为他的功劳。他认为这些都是我的功劳，我行得好，我做得好。弟兄姊妹，进食祷告不是立功之法，不是要向上帝彰显我们的祷告，彰显我们的功劳，不是的。进食祷告乃是我们内心悔改的表现。那么另外，进食祷告也不是做给人看的。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从16节读起，读到第18节。在马太福音第六章16节到18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里面谈到了法利赛人，他们进食的时候呢，他们故意怎么样啊？把脸上带着愁容，故意呢，他们把自己搞得看上去非常的狼狈，让别人一看就知道他又进食了。弟兄姊妹，为什么要这样呢？乃是因为他们要得人的称赞。看我多敬虔啊，看我又进食了。但是耶稣却告诉我们，你进食的时候，你要梳头洗脸，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大大方方，不要让别人看出你是进食。为什么？因为进食不是撕裂衣服，而是撕裂心肠。进食不是做给人看，而是要给上帝看，是要向上帝表达我们内心对罪恶的一种真正的证悟和悔改。我们看后面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五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五节，圣经告诉我们，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单单有敬虔的外貌，却没有敬虔的实意，是没有任何的价值。那么，这样的宗教是没有任何的价值。单单履行宗教上的一些礼节，在宗教的仪式上，在礼节上，在人前做得非常好看，但是本质的内心却没有重生，没有悔改，那么乃是一个虚伪的人，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上帝不向人看人，上帝是看内心。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但要有敬虔的行为，我们还要有敬虔的内心。我们不但在外在美好，我们更要在内在美好。我们之所以会外在有敬虔，而是因为从内心发出来的。所以我们的善，我们的义呢，是要从内到外发出来的。我们不要像圣诞树，圣诞树的果子呢，是挂上去的，是人装饰上去的。我们要像一棵真正的果树，是从内到外结出来的。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搞混了，不是说外在的行为不重要。为什么？因为有内在的悔改，有内在的基督化的品格，那么同样的也自然而然会在外在表现出基督化的品格。所以这一个外在的行为并不是装腔作势做出来，而是由内到外自然而然生出来的。正如耶稣告诉我们的，善人从他心里面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今天进食呢，我们不是要做给人看，而是从内心发出来对罪恶的一种憎恨，由内心的一种真正的悔改。那么另外呢，进食也不是抗议。什么是抗议呢？就是说，上帝啊，你一定要听我的祷告，你如果不听我的祷告，那么我就不吃饭，我就饿死。弟兄姊妹，这样的祷告是不是符合上帝的旨意呢？这样的祷告是不是在抗议上帝呢？弟兄姊妹，进食不是抗议，不是以进食来威胁上帝，也不是说以断食、以饿死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威胁上帝。不是的，进食祷告是表达我们内心对罪恶的一种憎恨，进食祷告是表达我们内心的一种坚定的意念，是向上帝表明我们对罪恶的一种态度，表明我们愿意放弃罪恶，愿意归向上帝。所以进食祷告不是抗议，而是要遵行上帝的旨意，就是以进食祷告来向上帝表明我们一定要遵行上帝的旨意，就是我们非常愿意，我们立定心志的也要遵行上帝的旨意。那么圣经里面一个非常典型的人物就是大卫。当大卫犯了罪之后，那么先知拿单来责备大卫。我们来看圣经，在撒母耳下第12章，我们从第15节读起，15节的下半段开始读，读到23节。在撒母耳记下第12章第15节下半段开始读，读到第23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使他得重病，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上帝，而且进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他就不肯起来，也不同他们吃饭。到第七日，孩子死了，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因他们说，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劝他，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若告诉他孩子死了，岂不更加忧伤吗？大卫见臣仆彼此低声说话，就知道孩子死了，问臣仆说，孩子死了吗？他们说死了。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裳，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便吃了。臣仆问他说，你所行的是什么意思？孩子活着的时候你进食哭泣，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大卫说，孩子还活着我进食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连续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大卫啊，就为这一个孩子进食祷告，祷告了七天。大卫的祷告并不是抗议，而是请求上帝的怜悯，他希望上帝能够赦免他的罪孽。正如大卫所说，或者耶和华连续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所以大卫在孩子还没有死的时候，他就进食祷告，请求上帝怜悯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榜样，进食祷告并不是抗议，并不是一定要按照我的意思，不然我就饿死。进食祷告而是要按照上帝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祷告蒙垂听的秘诀这几个方面，从第一讲开始直到我们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它都是连通的，就是说这几个秘诀我们全部都要给它融合在一起。我们的祷告想要蒙垂听，那么从第一个秘诀直到最后的八个秘诀呢，我们都需要给它 连通在一起。祷告要按着上帝的旨意求，并且呢，要抓住上帝的应许，要凭着信心求，要奉主的名求，要同心合意地求，要情辞迫切地直求，并且呢，在特殊的情况之下，我们需要禁食祷告。禁食祷告也是要按照上帝的旨意求，禁食祷告也是要抓住上帝的应许，禁食祷告也是要凭着信心求，奉主的名求。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祷告的秘诀啊，我们需要给它连在一起，给它揉成一个。其实这个秘诀它是一个秘诀，这八个秘诀是一个秘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祷告要明确，祷告要明确你的目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禁食祷告啊，我们的目的要明确，就是你为什么要禁食祷告呢？耶稣禁食祷告是因为他要开始他的事工了，那么以斯帖禁食祷告是因为他要求上帝拯救犹大人，因为犹大人面临着灭族的危机。丹尼禁食祷告是因为他求上帝能够成就他的应许，70年是犹太人回国，所以丹尼呢就抓住了上帝的应许。那么尼西米禁食祷告是因为希望上帝能够连续耶路撒冷的人民能够重新修造城墙。尼尼微人他们禁食祷告是因为他们要认罪悔改，或者上帝不毁灭他们也未可知。使徒们他们禁食祷告，一个是奉差遣传道，一个是选立圣职。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禁食祷告，那么你需要有一个目的，你为什么要禁食祷告，你的方向你的目的要明确。禁食祷告并不是说我每天都禁食，我无缘无故的就禁食，我想禁食就禁食，不是这样的。禁食祷告是在有特殊的情况之下，你有一个目的，你有一个原因，你才禁食。比如说你犯了大罪，比如说你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你不想再像以前那样生活，你希望能够彻底的摆脱以前那样的生活，你希望能够与上帝重新立约，你希望能够过一个全新的崭新的生活，那么这一个时候圣灵感动你，感动你的内心，使你能够愿意与上帝立约，认罪悔改，过一种全新的生活。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你可以像以色列人一样认罪悔改，禁食祷告。那么这个时间呢也没有固定的，当然也不需要太长，一般来讲认罪悔改的祷告一般1-3天就够了。或者说你的教会遭遇了特别大的危机，那么你就可以召聚整个教会的人同心合意的禁食祷告。所以不管怎么样，禁食祷告它一定是有原因有目的的，禁食祷告不是随随便便的。我们看圣经，在马太福音9:14到15，我们可以看一下耶稣给我们有关于这方面的教导。在马太福音的9:14-15，圣经告诉我们，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为什么耶稣的门徒不进食呢？耶稣告诉我们，因为他们没有目的，他们现在不需要进食，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可以进食的原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禁食祷告是一定啊，是有原因的。所以禁食祷告要明确我们的目的，并且要采用正确的禁食的方法，不要像法利赛人一样立功之法，也不是做给人看，也不是抗议威胁。我们来看圣经，在以赛亚书58，这里面记载到了真正的禁食。什么是禁食？禁食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在以赛亚书58，我们从3读起，读到9的上半段。在以赛亚书58:3读到9上半段， 经上记着说，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哪，你们进食的日子仍求利益，乐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进食却互相增进，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这样进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进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我所拣选的进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额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做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是真正的进食。以色列人他们说，上帝啊，为什么我们进食你不听见呢？为什么？因为他们进食的日子，他们依然犯罪，他们仍求自己的利益，他们进食，他们的内心毫无悔改，他们的手沾满了他人的血。所以弟兄姊妹，这样的进食，上帝喜悦吗？上帝垂听吗？上帝怎么说？从第六节开始，上帝告诉我们，我所拣选的进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额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什么是真正的进食？就是要饶恕别人，就是要除掉你心中的仇恨，除掉你心中的骄傲、自高自大、自以为意，除掉你心中的对罪恶的留恋。真正的进食，就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接待漂流的穷人，把食物给饥饿的人，把衣服给赤身的人。进食就是帮助那有需要帮助的人。圣经里面有应许，上帝说，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为什么你的进食祷告不被垂听？为什么你的祷告不被垂听？就是因为你在祷告的时候，就是因为你在进食的时候，你依然没有放弃你的罪。不是因为上帝不愿意垂听，而是因为你的罪阻碍了上帝施恩给你。所以当你放弃你的罪，当你去怜悯别人的时候，那么圣经告诉我们，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圣经里面耶稣告诉我们，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这才是真正的进食，进食不是撕裂衣服，而是撕裂心肠。我们再往后面翻，以赛亚第59章第一节第二节，以赛亚书第59章第一节第二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上帝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弟兄姊妹，为什么你的祷告不被垂听？就是因为罪恶阻碍了上帝施恩给我们的通道。上帝是有恩典的，上帝是有怜悯的，他多么的希望怜悯我们，施恩给我们。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帝的膀臂啊，并非缩短，不能拯救，他的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乃是因为我们的罪孽使我们与上帝隔绝，我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我们。我们看诗篇第66篇第18节，诗篇第66篇第18节，圣经告诉我们，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弟兄姊妹，心中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之前我们所谈的都是说，我们凭着信心求，就必得着。 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就必垂听。这都是肯定句，百分百垂听。那么在这一个地方，诗篇六十六篇的第十八节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如果心中注重罪孽，我们如果心中怀藏罪恶，我们如果心中不愿意放弃罪恶，不愿意悔改，那么你的祷告也必定不蒙垂听。这一个也是肯定的，没有任何的侥幸，没有任何的悬念。所以你不要侥幸的想，我心中留恋一点罪，上帝也会听我的祷告。弟兄姊妹，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上帝绝对不听。心中留恋罪恶的，上帝必定不听。就算你进食，上帝也不听。所以弟兄姊妹，在你祷告之前，你先要省察你自己，看看是什么阻碍了上帝向你施恩，是什么阻碍了你的祷告蒙垂听呢？这一个肯定是有原因的，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他是听我们祷告的上帝。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阻碍了上帝没有听见我们祷告呢？不应允我们的祷告呢？所以这一个我们自己要去省察。但这也不是说我们只有成圣了，我们的祷告才被垂听，不是这样。如果要等到我们成圣了，我们祷告才被垂听的话，那么我们没有一个人祷告被垂听了。所以不是等我们成圣了，上帝才听我们祷告，不是的，而是说我们要有一颗悔改的心，我们要有一颗认罪的心，我们要有一颗恨恶罪恶，从内心当中有一颗彻底愿意悔改的心。所以当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当我们愿意离开罪的时候，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上帝就会称我们为义，也就是因信称义。耶稣的宝血就会遮盖我们的罪恶。正如诗篇的六十六篇十八节告诉我们的，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心中有没有注重这个罪，有没有留恋这个罪，而不是说只有成为圣洁了上帝才垂听，不是的，而是说我们要放弃我们的罪，我们要愿意承认我们的罪，我们要恨恶这个罪，我们要愿意悔改这个罪。我们再看箴言书第28章第9节，箴言书第28章第9节，圣经告诉我们，转而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可憎。你看圣经告诉我们多么清楚，转而不听律法的呀，他的祈祷也为可憎。所以得福的秘诀就是要听上帝的律法，听他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再犯罪了，罪恶已经把你害得已经够苦了，罪恶已经把你啊离上帝很远很远了，所以不要再犯罪了。我们是时候像浪子一样回头了，我们现在是时候要调转脚步，回到天父的家，回到天父的怀抱里面了。我们再看箴言书第21章第13节，箴言书第21章第13节，圣经告诉我们，塞耳不听穷人哀求的，他将来呼求也不蒙应允。为什么你的祷告不被垂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因为你塞耳不听穷人的呼求，所以你祷告啊，上帝也不垂听。你不愿意帮助那需要帮助的人，上帝就不会来帮助你。你不愿意连续那需要连续的人，那么同样上帝也不会连续你。所以什么是真正的进食呢？就是要把你的衣服给赤身露体的人穿，把你的饮食给那饥饿的人吃，去帮助那需要帮助的人。这乃是真正的进食，就是要放弃罪恶，并且呢去爱罪人，就是要爱人如己。我们再翻开马太福音第11章25节，在马太福音第11章25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我们饶恕别人，上帝也饶恕我们。我们连续别人，上帝也连续我们。那么同样反过来，我们不饶恕别人，上帝也必不饶恕我们。我们不连续别人，那么同样上帝也不连续我们。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就要怎样待人。这乃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弟兄姊妹，我们经常背诵的主导文里面怎么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如果你都没有免别人的债，你怎么能够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呢？所以你要先免了别人的债，然后你祈求上帝免你的债，上帝也必定会免你的债。我们再翻开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三十一节，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的第三十一节，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知道上帝不听罪人，唯有敬奉上帝遵行他旨意的，上帝才听他。弟兄姊妹，上帝听怎样的人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帝不听罪人，唯有敬奉上帝遵行他旨意的，上帝才听他。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是真正的禁食？这就是真正的禁食。好，我们最后来看一节圣经作为我们的总结经文，在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第四十节。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第四十节，这一节作为我们的总结经文，翻到以后，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和我一起来读。经上记着说，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深深的考察我们自己的行为，然后再归向上帝。我们要先自我省察，先要反省自己，然后再祈求上帝的恩典施恩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是禁食祷告？就是要放弃罪恶，撕裂心肠，归向上帝。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之下，我们需要进行特殊的祷告，就是禁食祷告。那么弟兄姊妹，倘若听完这一课之后你心中有所感动，那么请你在你的心中做出这样的宣告：我愿禁食祷告，认罪悔改。好，我们再来宣告一次：我愿禁食祷告，认罪悔改。好，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把我们的学习分享出去，邀请别人和我们一同来分享学习主的话，把我们的学习分享出去，帮助我们去传扬上帝的福音。也愿上帝赐福给每一位弟兄姊妹，使我们的祷告都能够得蒙垂听，得蒙应允。那么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听我们祷告的主。主，你为我们的缘故在旷野禁食四十昼夜，得胜了仇敌一切的试探。主，你告诉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愿主帮助我们，使我们今天不再留恋口腹的欲望，使我们能够禁食祷告，使我们知道叫我们活着的乃是灵，乃是你的话，让我们知道肉体是无益的，不让我们去追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让我们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这些东西主啊，你都要加给我们。救主啊，求你赦免饶恕我们的一切过犯和罪恶，将我们的罪恶踏在脚下，投于深海，不再纪念。求主也赐下圣灵充满我们，在我们心中立定心智，帮助我们，使我们从今以后都不要再犯罪，赐给我们有一颗恨恶罪恶的心，赐给我们有一颗重生的悔改的心，使我们行在主你的旨意当中。感谢主，赞美主，愿主悦纳垂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